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诗篇106篇，从第30节开始。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件事呢，在民数记第25章记载。说起来很残忍，但是这也是让我们在看到教会常常忽略的神的公义哈。就是以色列人在跟米甸人行淫乱，那么耶和华非常愤怒，把以色列百姓中的族长都对着日头悬挂，好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除。但是族长的死应该消除耶和华怒气，却因为以色列人又犯罪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还公然带着米甸的女人行淫。那后来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到，就为耶和华大发易怒。这个他把那一对男女杀死了以后，瘟疫才停止。瘟疫那时候已经杀了24000人。在民数记25章第11节，祭司的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刑罚一定要有，神是公义的，一定需要有刑罚。那么神当时的刑罚，与腓尼哈所表达的愤怒义愤，其实也是隐隐的指责耶稣为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啊！这个因信称义，一定要知道是因信称义。神的义是神的怜悯，但是也有为我们死的那个羔羊。第32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啊！这个以色列人是很会叫上帝发怒的哈。那米利巴水那里的神的愤怒哈。如果我们看这有点复杂哈，如果你看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摩西受了亏损是民数记20章的事情，那里其实没有写上帝发怒，那里是摩西发怒。那这里为什么写叫耶和华发怒呢？就是把以色列人这一次和他们以前他们父母所做的，因为环境不好，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耶和华就发怒，连在一起讲。不过呢，神有他的旨意，这群以色列人跟他们的父母一样没有信心，口吐怨言，也叫摩西非常生气。可是上帝却没有叫他们死在旷野，这是新的一代。就是神有的时候对某些世代某些人看起来宽大，某些世代某些人比较严厉，有些人得了癌症他人很好却得了癌症，有些人很坏却很平安，这都是我们常常不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实在是要对主有更多的信心。你可以问，但是你总是恭敬的信靠上帝。那你看我们要是生气其实也是情有可原了，因为摩西也受了亏损。摩西在那件事上我们看实在是不是摩西的错，他被激怒的太厉害，所以就拿杖就击打了磐石，这只是一个发泄的情绪。但是因为摩西经历上帝太多的恩典，知道他对上帝要有绝对的顺服，所以他的我们觉得非常合理的情绪 因为他的地位太高，因为他经历过太多上帝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因为摩西得到的多，所以神对他的要求也多啊，神一定是公平的。第33节，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个惹动他的灵可以指耶和华的灵，也可以指摩西的灵。这件事的确是百姓发怨言，然后摩西受不了了。各位，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实在是恶人太恶了，恶到我们也被恶所胜了。各位，我不是说不能够发脾气啊，那个耶稣也发过脾气，摩西也在其他场合中发脾气，绝不是说不能发脾气，不能发易怒，而是你不能失去信心。摩西在那里就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就是神吩咐他，神吩咐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好了，但摩西因为很火大，就多了一个打的动作，就拍了一下桌子。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因为摩西实在得到太多的恩典，他是神面对面认识的，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求主帮助，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多属灵都会犯罪，都不能不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都不够标准的。34节，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献祭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里就是把以色列的历史综合在一起讲，这就不是在旷野的事情了。旷野有这样的情形，跟米甸人混合，但是到了迦南地呢，这我们就知道了，在约书亚记、士师记里都有看到，撒母耳记里也都有看到，他们没有灭绝这些外邦人。这对我们来讲，如果以色列灭绝了外邦人，甚至因为神吩咐他们灭绝外邦人，对我们来讲这才是难接受的。可是圣经上讲不灭绝那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今天不用杀人的方式，但是这个灭绝的原则我们需要承认，需要接受，也就是除恶务尽，也就是让我们不是去杀人，而是让我们把心中的面笑，那一点就让全团发起来的不幸有罪的思想，就是靠主通通灭绝，除掉这些，除恶务尽。你们要到牛栏隐秘之地，但是你如果到牛栏隐秘之地，你的心有这些邪恶，学习他们的话，那有一天你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不用杀人的方式，但是我们绝对要知道，我们应当要圣洁。我们达不到完全的圣洁，但是让我们迈向圣洁。保罗说，我希望你们一件罪恶都不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犯一件罪恶，我们都完全的相信上帝。当然我们还是会犯，就认罪悔改，免得我们在罪上加罪，最后就越学越多了。这个征战是一直有的哈，不管是我们的本性，那个老我天天在引诱我们犯罪，或者外面的环境天天让我们犯罪。所以学习祖宗的遗传这是不对的，学习周围人的风俗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道路。他们的学习里面有把儿女献祭的事，其实就算没有这样的邪恶，当你逐渐逐渐的疏离上帝，把上帝看得很轻，也让你的儿女轻看上帝的时候，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那就是把这个地方会越来越污秽，人离开上帝，最后种种的罪恶都会出来。第39节，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哎呀，我们做错常常不是别人污秽我们， 事实上别人的行为杀我们，甚至其他方式玷污我们，我们的心如果信靠主，我们不会被玷污的。他们被自己所做的玷污的，记得耶稣说的，入口的外在的不能污秽人，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要污秽我们，那是出口的才能污秽，是我们的心里应外合的学习这些错误，那就被污秽了。污秽，所有的污秽也就是邪淫，就是对主的不忠心，就是不单单以主为主，就是除了主以外还要跟巴力，还要跟别的东西，把别的东西跟神等量齐观的喜悦敬拜。四十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耶和华产业就是他的葡萄园，就是他的无花果园。当我们没有结出甜美的果子，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反而不结果子的时候，最后会被砍掉的。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当我们不配得到这个地，不配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神的宽容总有一天停止。就四十一节，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这也是以色列人自找的。你要做外邦人的神的子民，外邦人的神就让你被虐待。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天天做手机的奴隶，手机就会把你整得要死。你天天做电脑的奴隶，电脑就把你整得要死。你天天做法老的奴隶，就被法老整得要死。42节，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神搭救我们回头，或者搭救以后还不理，或回头一下又重新堕入罪恶，而且比以前更厉害。那总有一天神会用很剧烈的方式，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啊，惹上帝的怒气啊。诗篇106篇44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圣经上有的时候讲没用了，像耶利米书就常常讲没用了，灾难一定会来的，怎么样祷告都不能挽回了。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继续祷告归向神，灾难不一定挽回，但是我们不会在神永远的怒气里面。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悔改相信总是对的，不要说啊，没有，已经晚了，太晚了，来不及了，都不要这样想。任何时候愿意回到主那里，祈求神，信靠神。你说我们实在不好意思，你愿意回去就总是对的，神很好意思。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哀告神，不管在被掳之地，不管在危机的时候，不管在得到癌症初期或末期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内，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拯救，求神医治。神不一定医治，神不一定免那个灾，但是我们的罪一定可以因为我们悔改相信而得到赦免，那就够了。神也会纪念他的约，虽然有的时候好像他不顾他的约，因为我们违约了，所以他也会违约，他会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我们只要回到神那里，我们就在被掳之地仍然蒙恩。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嘛，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是被掳之地，我们当然希望物质上的恩惠能够更多，但是只要是在主里面，神就让我们蒙怜悯，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啊。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上班的地方，不信主的上班的地方蒙连续啊，我们也很希望蒙到像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像约瑟在司狱长眼前蒙恩啊，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们也希望在他们眼前蒙恩，因为我们归向上帝，愿神给我们通达的道路。第47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 可能这里表达的是以色列已经被掳了，掳在其他的地方，那么就求神拯救。求神拯救不是拯救，不是一个一个被拯救而已，而且是被拯救遭聚在一起。新约旧约里面这个神的子民聚在一起就是教会，这观念都很重的。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很好，但是与主的关系好一定会也寻求属灵的同伴，我们求主召聚我们，大家召聚在一起。所以大家主日崇拜我们实在很喜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希望一个都不漏，将来在天上一个都不会漏，每一只羊都会被找回，一起赞美为夸胜。虽然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是被掳的状况，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是得胜的状况，不管是什么状况，我们都呼求神拯救我们，召聚我们。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诗篇的第四卷就结束了，结束是颂赞耶和华。在最后这几篇里面，第四卷的最后几篇里面，我们看到在颂赞耶和华一切奇妙作为的时候，很多那个背景是悲惨的，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亡国的，他们是艰难的，但是被掳亡国艰难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向主哀求，我们还是颂赞他，因为他不会改变，他的国度不会改变，他的子民不会改变。虽然看起来被消灭了，但是主能够叫死人复活，主能够更新我们。好，下面我们看诗篇107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永远有他的慈爱，不会失败的。他讲再多难听的话，他再做愤怒的事，我们都知道他做的都是美善的。他对我们这些蒙拣选的儿女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定要赞美他，因为他配得。我们这样赞美也显出我们真是蒙恩的，我们这样赞美也是让神喜悦，因为更多人听到就会归向这位真神。第二节，愿耶和华的属民，我们是被他买赎回来的，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赞美主。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在敌人手中，我们在悲惨的情形中，我们在哀哭当中，我们也能够说救赎，赞美耶和华的话。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感觉，有时候真是很累很辛苦，学习在很累很辛苦很灰心疲倦的时候，因为仰望主，我们也感谢也赞美，虽然实在难受的不得了，但是实在也赞美感谢真实的流露出来。神召聚的子民是从各地来的，第三节，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这个当然也非常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教会的状况，就是教会是各地的人都有的，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有啊，大家是被上帝这样召聚来，一起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教会，从古到今都是，不是因为血统，不是因为阶级，不是因为任何人间的成分，就是神呼召啊！我们也希望在信友堂，在每个地方都有各种的人，年龄、肤色、种族，我们就是在加拉太书讲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分，不管男女、外邦人、希利人，或者是贫穷的，或者富裕的，不分的，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好，这他把事情也弄得早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状况。在旷野，其实旷野不仅是出埃及的那一段，旷野也常常指着说以色列人辛苦那一段。耶稣也在旷野受试探，以利亚也在旷野过，耶和华也在旷野，就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在那里工作，呼召摩西，安慰摩西，给摩西盼望。所以不管是旷野或丰富的平原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在其中 就是享受啊，主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他们在这些地方漂流，没有可以住的，很艰难。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这不管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呼喊，你说民数记和出埃及记讲他们在旷野的呼喊常常被形容是抱怨发怨言惹上帝的怒气。是的，我们的怨言有的没有信心，纯粹是自怜苦读，那神不喜悦。但是有的有信心，是仰望神哀告神，神喜悦。而我们常常是那种有信心的哀求和没有信心的哀求一起都有，所以我们不够纯洁。但是神因着只要有芥菜种那样一点的信心，神就肯定我们，神就继续医治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苦难中哀求吧，不要觉得基督徒凡事谢恩赞美感谢就不能哀求。我们哀求，我们呼唤。第七节，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的城邑，可居住的城邑，有路可以走，有大道可以走，耶稣就是我们路。对，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走弯曲的路，有的时候我们走的路并不平坦，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么多打扰，不要有这么多的疾病，不要有这么多的妨碍，但是神就有。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神让他们走回头路，绕来绕去，以至于埃及人以为他们走迷路了，然后派军队去追杀他们。神有的时候带领是很奇怪的。神带领我们记得诗篇23篇吗？不是只有天天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也带领我们走死荫的幽谷啊。这是人生都必有的，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恩典和磨练。我们有路走，我们有城可以住。居住城邑通常是指就是被保守的，保护的比较好。第八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蒙恩的特点就是会称赞他。蒙了恩，真实蒙恩的人会称赞他，也会呼求他。蒙恩的特点不是不碰到艰难，是在艰难的时候会呼求他，是在艰难解除的时候会赞美他。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啊，这圣经里常常讲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书，中文、英文都有 ，desiring God， 渴慕神 ，seeking God， 寻求神。寻找神，渴慕神，饥渴慕义的有福了。旧约新约都讲这个。我们当然会说吃饱喝足的人有福了，但饥渴慕义为什么有福？就是当我们缺乏，当我们不足，当我们很可怜的时候，我们比较可能会去寻求神。饱足的时候常常就忘记了，申命记好像第八章也有讲啊，他们吃饱了就忘记上帝了。浪子吃喝玩乐的时候就不记得父亲，而穷困的时候就会醒悟过来。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常常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福的人是蒙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但是这各样的恩典不仅叫我们饱足，叫我们更渴慕神。我心渴想你，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种对神强烈的爱和喜悦啊，对，我们常常是在母子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会看到，而不会嫌烦，不会嫌多的。你得到你想更多得到，那对主更是这样。一个越是丰富得到神的人，满足的人，越是非常渴慕神，觉得自己很饥渴。不一定是环境艰难，甚至可以是在很幸福当中更喜悦神。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啊，这又是一个在艰难中的人被困苦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啊，不一定，我们有的时候是藐视神，所以神让我们艰难。有的时候像约瑟被卖，约瑟坐监牢，不是，那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不必去 太分这些，碰到艰难都求神挪去艰难，碰到艰难如果神没有挪去艰难，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定，让我们不要再违背神的话，让我们更不要违背神，不要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让我们看重他，让我们在愁苦中虽然发出哀声甚至是怨言，但是是有信心的。十二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我们常常讲神的爱，我们讲爱神，讲我们彼此相爱，可是圣经里最强调旧约新约都讲到神爱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所爱的神会管教。我们今天好像就特别喜欢说神所爱的神就不管教，神会管教，神会让我们艰难，让我们能够呼求耶和华，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不足。可惜的就是有人在富裕中不会感谢，在艰难中也不呼求，反而各种情形都越来越远离神，那就很遗憾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